跟大家拜个晚年，新年快乐。啊，我过年去嫁女儿齁。很多人跟我说你一定会哭，没有哭。嫁完以后就开始担心。啊，嫁了但不知道怎样齁，那么远。啊，管也管不着，要帮忙也帮忙不到。今天讲的这个道跟我的心情有点关系，因为保罗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他所生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怎么办，所以他就为他做个祷告。我们来看，这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信，最后一封书信。他写完这个他就被砍头了。所以提摩太后书，他为提摩太的一个短短的祷告。所有的妈妈都很担心自己的女儿，所以多少会替自己的女儿祷告，希望上帝会保守他。介绍一个歌手叫 Celine Dion， 是加拿大人，1968年出生，还很年轻，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名了。他开始会唱歌，喜欢唱歌，可是没有钱，他的男朋友把房子去抵押让他出第一张唱片，没有想到第一张唱片出来就爆红，大家很喜欢听他的歌，他成为现在全世界是卖唱片最多的一个歌手，2亿张哦。200 million， 这是 Sony 公司统计的哦。啊，他的一首歌就是妈妈为女儿祷告，我们一起来听 A Mother's Prayer。好像没有接好，是不是声音没有出来？对不起，没有听到声音。拉出来了哈，希望这一次有。要
Thank you.
没有一个父母可以永远的照顾自己的子女，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在子女离开自己以前，让他跟上帝建立真正的信心的关系。天父永远在带领每一个人，这是这个祷告，我想也是保罗替提摩太的祷告。他知道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他，而且保罗死了以后，这个全世界的基督教的工作他就要等着提摩太来接棒，需要提摩太可以勇敢的站起来。所以这个祷告是短短的，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学习。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在他的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保罗从安提阿到塞浦路斯岛，然后上岸到这边的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以哥念、路斯德，在路斯德的地方就是提摩太的家乡。他在那个地方呢，帮一个缺腿的人医好了，结果大家把他当作神明拜。他跟巴拿巴说：“我们不是神明。”结果那些人就反目，就把他当作仇人，把他拖到城外，用石头打得半死，以为他死掉了，大家都回家了，他才爬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象，提摩太在那一次，他跟他妈妈、跟他阿嬷一起听到保罗的福音，信了耶稣，就看见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基督教，一个传基督教，居然被打成这个样子。所以提摩太的信仰是在苦难中开始建立他的信仰。那保罗被打得半死以后，后来醒过来就回城里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路斯德就是保罗被打的那个城，也就是提摩太的故乡。以哥念、安提阿就是 这几个城，然后兼顾门徒。在那里呢，他们产生了信心。他的外祖母罗伊，他的妈妈有尼基，他的爸爸是希腊人，所以他不信基督教的，所以这个是单亲，就是从外祖母妈妈然后到提摩太这样的信仰，就是妈妈、阿嬷还有提摩太。这是第一趟旅行的时候，保罗后来就回去了。第二次出来的时候，差不多七年后，有人考据提摩太当时大概15岁，所以七年后是22岁的时候，提摩太在教会已经相当被认定，他的恩赐、他的努力、他的进步。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再回过头来访问他以前去过的路斯德的时候，特别路斯德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他已经被教会认定了，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可以造就。因此呢，因为他每次到一个地方都到犹太的会堂，他妈妈是犹太人，所以他就为他行了割礼，这样才不会进会堂就被排斥。提摩太就从此跟保罗成为他的学徒，成为他的门徒。那他们还帮他按手，他可能有讲道的恩赐，那就给他一个恩赐。保罗说不要轻忽。所以从第二趟旅行，从路斯德开始，提摩太一直就跟着保罗跑。在第三趟保罗出来宣道的时候，提摩太还是只跟着他。然后提摩太已经被培养成一个可以独立作业，所以当保罗在以弗所住三年的时候，他想到马其顿去，他不能去，所以他就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两个人代表保罗到马其顿去。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去募款了。就是耶路撒冷不是有经济困难吗？他们就可以在教会可以独立去作业了。他已经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然后陪着保罗呢，募完款以后陪着保罗，因为有人要杀保罗，保罗就不走船，本来要坐船，后来他就走陆路回去。他们还一直到米利都，记不记得他们在米利都还有跟以弗所的长老在那边告别齁。那这是提摩太，是跟在这个募款团里面的一个代表。后来保罗拿着手捐的钱到耶路撒冷呢，就被抓起来送到该撒利亚关了两年，后来上船 一直走走走，经过很多海难，到了罗马又被关了两年。那么大家注意，到《使徒行传》28章的时候，就写到他被关在罗马，第一次关了两年就结束了。后来我们就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就只有从保罗在监狱里面最后写的三封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个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拼一点保罗被放出监狱以后去过哪些地方，最后在哪里被抓，然后被尼罗皇帝砍头，保罗生命就结束了。那这个我们来抽抽看，他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提摩太还是一直跟着他，陪伴他，不是保罗。所以保罗第一次坐监写信给什么腓立比啊、以弗所啊，每一次保罗都写说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写信，所以那个时候提摩太是跟他一样，所以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跟兄弟提摩太写信给你，几乎在所有监狱书信都看见提摩太是一起跟保罗一起写信的。然后保罗就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保罗带着提摩太跟提多到了哥林底，那哥林底那边要传福音，就把提多留在哥林底，保罗带着提摩太又继续走，所以这是提多留在哥林底那边建立教会，保罗带着提摩太又到小亚细亚访问以前的教会。可是到这里呢，他要去马其顿以前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教已经有问题，有一些异端出来了，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劝你住在以弗所，嘱咐那些人不要传异教。所以保罗从哥林底走过小亚细亚到马其顿，庄中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然后在马其顿他保罗继续走提撒罗尼加、庇里亚，后来雅典，到了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访问的时候，他就想念留在哥林底的这个提多，还有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不知道他们好不好，他就写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写提多书给提多。然后在提多书里面保罗提到这边天气很冷，他想要躲到尼哥波利来过冬，所以他跟提多说你赶快到尼哥波利来见我，因为我要在那边过冬天。没有想到他到那边就被抓起来，然后就抓到罗马，然后他在罗马很紧张，因为他被放到那个死牢那个地下室，又湿又冷，又被铁链绑着，他知道不妙，也尼罗皇帝开始放火烧罗马城，记得吗？那个暴君焚城路开始要破坏基督徒，他知道不妙啊，真的没有多久他就被砍头。但他被砍头以前写的最后一封信，最后一封信就是给提摩太，他想念他，他希望他赶快来见他最后一面。可是我们没有，我怎么查不到提摩太到底有没有赶去见他最后，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这是保罗在地上写的最后一封信。他在尼哥波利就被抓了，就被抓到罗马去，在罗马他想念提摩太，写提摩太后书。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祷告就是提摩太后书，就是最后一封。所以他那里面写到说，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在冬天里面赶到我这里来，保罗就被砍头。好，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祷告，短短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一个知道不能再继续照顾自己的孩子的爸爸妈妈，怎么样来替自己的孩子祷告的一个内容。他被关在地牢里面，情况很不好，跟第一次坐牢完全不一样，就是被虐待。可是他想念，他要死了，可是他的儿子怎么办？他替他祷告的第一句话是说，求上帝给他恩惠、怜悯、平安。他两封信都写这样，提摩太后书1章2节，一开始祷告是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跟耶稣基督归给你。提摩太前书也是一样，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耶稣基督归给你。第二句话他说，他这一生都是用清洁的良心来服侍上帝，所以虽然他现在遭遇很不好，可是他还是可以跟神献上他的感恩，因为他是问心无愧的，存着无愧的良心在服侍。第三个祷告，他跟提摩太说，我每一次在祷告中就替你祷告。我就想起那一首歌，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我在想哦，有很多父母可能每一天起来就是替他的孩子祷告，就想让他的孩子，因为不晓得孩子今天会碰到什么事情，不晓得会怎么样，就求上帝你保守我的每一个孩子。他说我每一天就不停的来纪念你，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好像撒迦利亚一直为他们要生生的这个小孩祷告，后来约翰就被神大大的使用，很迫切的祷告，祷告到被神听见。他还很希望可以跟提摩太见一面，因为他跟提摩太离开被抓去坐牢的时候，提摩太哭得很凶，所以他很担心提摩太会不会垮掉。他说我希望能够跟你见个面。这个切切这两个字就是那个鹿很口渴要找水那种迫切，就是我很迫切的想要有机会再跟你碰个头。他对腓立比教会也是一样，这是迫切的心有一个祷告。然后他为提摩太感谢神的是说，他的信心是不是装的，是真诚的信心。当一个人跟神可以有用真诚的信心建立关系，父母就可以安心了，因为这个人已经跟神建立关系，神就可以亲自来保守来带领这个孩子。无畏的信心非常重要。最后提摩太有一点毛病，因为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有点退缩，不敢继续做，所以保罗跟他说，希望你可以把神给你的恩赐再眺望。我不知道你有烧过那个木炭吗？火快有没有的时候，如果你用东西给它拉拉你齁，诶啊火就又烧起来，你把那个灰啊把它稍微弄掉齁，因为有一些外面的挫折让你觉得说啊不玩了，然后不想做了，就要弄一弄，然后让它空气再进来一下，诶它又烧起来了。他说恩赐是需要眺望的齁。再一次眺望起来，不要忽略它，因为忽略的话这个恩赐会不见的。最后他的祷告的内容是希望神给你的不是害怕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这样的心，这是从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可以达到这三个。好，这是祷告的内容。然后我要稍微讲一下我们可以学到哪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所有传福音带门徒的人跟被带的人就好像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一样，所以他写给提摩太是说，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前书说，因为信主是我的真儿子。给提多也说，因为我们共信的道是我的真儿子。所以所有传福音的人应该有这种为父为母的心肠，对你说要传给他的人就是好像父母，就是从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就开始供应给他，开始教他，希望他长大，希望他懂，到有一天还要练习放手。刚才那首歌我很喜欢，他说上帝你帮助他让他有聪明，上帝帮助我让我会放手、哦、这个儿子在长大当中、哦、儿女在长大当中，父母希望不必担心儿女，就是当儿女自己有聪明，自己跟神建立关系以后，父母就要学习放手，让子女走自己的路。那这个是父母跟子女之间关系的互动。提东他特别提到说，你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你需要上帝的怜悯啊，这个我要强调，所有保罗写信给教会都没有说需要怜悯，只有给传道人说要怜悯。他写信给所有的教会都只有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给你。写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为什么传道人那么可怜吗？需要神的怜悯，为什么比教会还多？那司布真有一天突然在读圣经，发现这段，哎呀，哦，原来传道人比弟兄姊妹还需要神的怜悯。好，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哈？什么叫恩惠？恩惠就是你不该得的给你，那个叫恩惠。这个不是你应该拿到的，那就白白的给你，这个叫 gift， 叫 grace， 这个叫恩典。什么叫怜悯？你该得的没有给你，这个叫怜悯。什么叫该得的？就是做错事情该打，哦，犯错应该付代价。那因为怜悯你，所以说啊不免了哈，这一次免了，不必。你高速公路超速，警察把你拦下来，然后你讲一讲，啊后来后来不开单子，下一次小心一点，你就得到怜悯，你不是得到恩惠，这样懂吗？ 恩惠是你需要，但是你拿不到，你因为你如果你自己做工赚钱，那个不是恩惠，没有，人家叫礼物啦，我们叫礼物哈、哦、，gift grace 那个就是恩惠。可是当你做错事情，需要付代价的时候，有人帮你付代价，那个叫怜悯。平安就是对前面还不知道怎么样，很害怕的时候，因为信靠上帝，心里面就不会焦虑，那个叫平安。所以这里有三个保罗的祷告。为什么传道人比一般的弟兄姊妹需要怜悯呢？因为传道人也会犯错。这样讲对吗？请问，一个传道人跟弟兄姊妹犯同样的错，哪一个比较严重？传道人嘛。为什么比较严重？因为他是传道人嘛。啊，你都自己跟人家讲要怎么怎么，啊，你自己还这么做，那 你有什么话讲？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同样的错，传道人犯了以后，弟兄姊妹受伤的机会比一般的弟兄姊妹高。传道人越有恩赐，他做错事情，因为他而跌倒的人就越多。所以我们说，神的仆人要受更重的审判。换句话讲，也更需要神的怜悯。但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保罗说我蒙了怜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人做榜样。所以很有趣齁，就是一般弟兄姊妹需要恩惠，需要平安，传道人特别还需要神的怜悯。保罗在很困难的环境下面还可以感谢上帝，这是很特别的信仰。一般我们是在环境很好的时候可以感谢上帝，环境不好感谢上帝，我把它称作哈巴谷的信仰。哈巴谷说，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都是不，这个叫三不，四不。田地不出粮，圈中绝羊，棚内没牛，因耶和华欢心，就我的神喜乐。我常常把我们的信仰分成两种，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才相信，因为上帝祝福我，因为上帝听我的祷告，因为上帝解决我的困难，所以我就相信上帝。你跟上帝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就从因为走到虽然。虽然碰到挫折，虽然不如意，我还是相信上帝，因为我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好到不要靠外在的环境的顺不顺再来维持那个关系。保罗，我想他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所以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已经知道要被砍头了，他还可以说我感谢神。他服侍神是用清洁的良心，怎么可能呢？我刚才才说神的仆人都会犯罪，怎么可以说自己是干净的呢？所以我的解释，这个良心不是无辜的，不是一尘不染的，是常常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不好，求神把自己的良心洗干净的，是常常把它洗干净的良心。所以 我把它改成洗净的良心，所以自己常常会反省自己，我有没有做错。那时候神的仆人需要怜悯，对不对？代表有做错事情嘛，所以常常到神的面前要神啊，我哪里做错，求你怜悯我，求你原谅我。所以诗篇说，谁能知道自己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诗篇139篇，求你鉴察我，知道我心思，试炼我，知道我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自我反省的话，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就是洗净良心来服侍主。一个人要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他的口才，而是他的信仰的表现是不是真诚。跟真诚相对的就是装假。他说在你的心里无伪之信，这个信在外祖母罗伊跟在母亲尤尼基，后来就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我自己觉得父母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传给子女，最重要的是让子女看到的是一个不是装假的信心，是真诚的信心。子女最容易看出父母有没有装假，因为生活很紧密，都看得出来，你只是嘴巴讲讲而已，还是你真的 有把你说的有做出来，你有这样的生活。所以无伪的信心是可以把信仰慢慢的传下去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施洗约翰的爸爸妈妈，圣经说遵行主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怪不得他们的儿子被成神很重用的仆人。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恩赐不要忽略，因为忽略就会消失。保罗跟他说，给你的恩赐你要眺望起来。上帝吩咐摩西说，在祭坛上面的火不可以熄灭，要常常烧着。耶稣说，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会夺过来。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越用越少，只有两个东西越用越多，第一个是爱心，第二个是恩赐。我们不要用信仰，你用任何的天分都一样。你说你有音乐的恩赐，你越认真的去拉小提琴，你的小提琴这个就越来越好。什么时候你懒得用它，本来有的也会不见。所以恩赐是需要一直使用一直使用，它才会不断的成长。服侍主也是一样。最后保罗最后一句话讲说，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刚强仁爱谨守。这是在讲什么？刚强是代表力量，代表我们是靠着圣灵所赏赐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仁爱代表动机，我们的内心做事情是充满基督爱心做我们的动机。谨守是代表神的旨意，我们能够明白顺服神的旨意。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做不了什么事，因为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靠神的力量，很有力量，那就要问说，你有好的动机吗？如果你很有能力，动机不对，那那个能力反而会伤害人，会拿那个能力来图利自己，而不是帮助别人。如果你的爱心很丰富，你力量也是神给你的力量，就要很小心，头脑要很冷静，要很清楚。头脑不清楚，不知道神的旨意，那个爱心就会乱花一通，能力就会搞出问题出来。所以保罗说，上帝给我们的是依靠圣灵赏赐的能力，充满基督爱心的动机，明白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样就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依靠上帝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父母，父母都用他们所能够的爱来爱我们。可是当父母没有办法一直来带领保护我们的时候，他们就替我们祷告，把我们交托神。是吧，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做父母的，我们承认我们也没有办法一直在孩子的身边，我们也只有到你的面前来为我们的每一个子女每天祷告，求神你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无伪的信心。特别求神保守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先有这样的信心，成为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的子女能够跟神紧紧的建立起无伪的信心的关系。你所给他们的恩赐，他们能够依靠圣灵的能力，有基督爱心的动机，明白上帝的旨意，在他们的一生就可以大大的被你使用。我们谢谢主，我们愿意把自己把我们的子女都交托在神你的手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